感谢主啊，我们是来到新年哈，今年大年初三，我记得我每次到佛山讲道的时候呢，相信兄弟会祷告，感谢主带领你的仆人从远方来到佛山讲道。今天我觉得朱弟兄会祷告，感谢主带领的仆人从远方佛山来到广州讲道。这我第一次早晨从佛山开车过来讲道，因为我们现在在座的哈，大概有一半是从佛山过来的哈。因为我们大概有30-40人左右在佛山，从大年三十到今天，我们说今天还考虑聚会完之后再回佛山吃中饭，然后晚上去饭店吃，然后明天还有2天的聚会，所以呢感谢主啊，无论说我们在主里边，透过确实前所未有的，我们过春节有40-50人在一起过春节，那种，完全是大家在一起，我们因为这里一半人应该有同感哈，我们都是在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学习，一起散步，一起打球，一起运动，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记得当中有很多地方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上帝让我们能够不断的经历，大家能够在一起，弟兄姐妹才发现，家庭与家庭在一起，弟兄姐妹在一起，像家人般的生活，是初代教会这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和见证。其实这个对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确实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在基督里大家一起来彼此搀扶，彼此共同的来经历上帝他自己的恩典，很有意义。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新年初三，所以呢我们就大家继续的在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恩典。这个基督徒来说真的是，无论你是面对去哪里，无论你在什么样的节日里面，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但是基督徒不变，是因为基督不变，他的真理不变。我们每个主日尽可能的不受打搅，我们仍然能够坚持在基督里的聚会。为什么？就今天我讲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说新的一年，我们一般来讲应该给你带来新的希望，新的一年应该有新的美好的一个祝愿是没问题的。但是今天我们对新年的第一天的讲道，我要让大家破产。今天我们要把整个的，不是你我而已，整个的人类一个信心，上帝的信心来说，整个的人类在上帝的面前，在这个世面的这个世界，我们在新的一年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没有对人心的绝望，我们要年年盼望，年年失望，每年都在开始的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梦想，到年底就是梦想的破灭，产生不断的苦毒跟怨恨，到我们生命当中开始愤世嫉俗，开始在世界产生很多爱恨情仇，会影响我们对人生的一个方向的追求。但是感谢主，我们说今天我们要这个罗马书一年的主题我们已经讲完，今天我们会讲第四点就结束，叫普世人的罪，在3:9-20。当然1-8我们说我们会在上一讲的一半的爱章，这整个第二章在犹太人的罪里边，我们今天会讲3:1-8先讲犹太人的罪，然后再来做一个总结，对整个人类的总结啊，我们要来看这个感谢主，这个总结可不是总结到今天啊，这个总结是总结到什么呢？到永远，到末世，应该到基督再来，整个的这个世界是这个趋势。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就不讲下面这些。当然，我们从3月份开始啊，我开始讲第5点，开始讲什么？讲伟大的信息，以信称义的奇妙的恩典，讲了以信称义的奇妙恩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留在3月份回来讲。所以呢感谢主，那我们最后会讲一系列的因称义的伟大的救赎的真理。这个就是我跟你讲，我为什么有这个放心呢？我就来想，如果坦白的讲，如果在我们教会也好，在我们所服侍的其他的教会或者一些分堂也好，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兄弟教会也好，如果我们在罗马书的这个真理上能够领受的几乎是靠近，或者能够在重要的真理上都是一致的话呢，我跟你讲，基本上我们的神学观是很相同的，基本上
彼此会放心的，基本上会八九不离十的。就是说，所以在罗马书其实我经常鼓励弟兄姐妹，如果大家能够成为一个更亲密的同工，至少彼此在查考罗马书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心心契合，要彼此有共同的认定。如果在整个罗马书每一个真理上面大家都能有共同的认知的，我跟这帮人做同工，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真实的、敞开的、不隐瞒不隐藏的那种。如果真的对罗马书的每一个真理都是共同的认定，我认为已经奠定了很好的神学的根基、圣经的领受和同工的关系，这个非常好。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人类社会的发展里面，我们要知道人类的堕落从第一步开始，从哪开始的？从故意不认识神开始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好，故意不认识神，我从始祖亚当夏娃是没有问题的，哪怕你无神论的人，你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都是故意不认识神的。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甚至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摧毁。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是无神论，你放心，所谓的无神论都是自欺欺人的。所以没有人，如果你是一个人，你会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然你不一定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你一定会相信有上帝的存在。这个是故意不认识神，所以只要你不相信有神，你都是在故意抵挡神。好，从故意不认识神，第二步导致什么呢？第二步导致思念虚妄，无知的心昏暗，所以人在上帝面前失落了，人自我失落了。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不可能正确认识自己，所以我们自己的思念虚妄，无知的心昏暗。所以人类的堕落是在上帝面前堕落，第二是在自我里面堕落，所以这是第二点。好，第二点堕落之后呢，就开始往外去发展，就是干什么？开始弄巧成拙，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开始拜偶像，制造各种偶像，无论是有形无形的。我为什么说没有无神论？绝对没有无神论。为什么呢？无神论的他拜的偶像，或者是看得见的，或者更多什么是看不见的，人人是有神论。这是一个，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那你还有一个有神论，就是去相信你自己。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了，我自己都不信了，你自杀了，下地狱，因为你太爱自己了，自我绝望，你因为崇拜自己而自杀，走向地狱。所以我们看到没有绝对的无神论。好，这第三个是拜偶像。好，拜偶像导致第四个罪是什么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得罪。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有一些偶像崇拜，我们崇拜金钱，我们为金钱你死我活，我们崇拜权力，为权力尔虞我诈，我们崇拜名誉，我们为名誉去什么不择手段，我们喜爱一条狗，我们可以因为那条狗邻居反目成仇，我们太爱那个土地，为那个宅基地可以大打出手。为什么？因为我家的地都比你的命值钱，我的狗都比你的什么你的那个健康重要。所以开始人与人间彼此得罪。那人与人间得罪第五个罪啊，我们说这个我们不多讲啊。第五个罪是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人类罪恶的发展到第五个阶段。我自己犯罪还不行，我要把你什么拉下水，免得你自以为意，免得你显出我很罪恶的感觉，那不行，我们要一起下水。你不能够在岸上明知保身，这世界就是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落水别人要把你拉下水，就叫狐朋狗友，这没有办法的。那我们的本性又是这，所以呢，好，这个带来什么呢？我们看第一个带来上帝的审判，神会任凭他们死亡。从神的主权来说，神使他们死亡。从人的这个领袖的角度说，神任凭你死亡，你死亡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你在罪里边沉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五个第六个阶段。好，这个我们也看到的，我们可以总结，对不对？人因病亡，我都诡诈怪到拘束，谁能识透呢？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眼睛看不透，我们的心也无法去看清人的面目，对不对？所以人总是在黑暗中抱怨，对不对？自己的眼睛看不清楚，我们用心去看， 我们心也看不透人，为什么？我们心也败坏掉了。我们经常说有小人之心，度小人之福，不是君子之福啊，没有君子哈。你不要以为你是君子，你以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福，结果你比小人还小人，没有君子，都是小人，一个比一个小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看不是靠自己来认识神，靠什么？靠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去领受神的话语的一个很重要的。那我们来看到了人类罪恶的发展来到了第六个阶段，叫自以什么为义。哎，我把你拉下水了，你跟我一起同流合污了，我在摇身一变我上岸了，哎，我变成一个义人了，你们这些家伙怎么搞的？怎么这么罪恶？对吧？我们说的不是你拉我下水的吗？我拉你下水，但是我上岸了。你这个人比我更糟糕，你为什么那么贪心足足呢？我贪个1000万，我就下台了，我就不干了。就你贪污了2000万，你还不满足吗？学生高过老师了，好像啊。好，翻过来对你的罪，叫自以为义，来论断你，来判断你。你是他的师父。但你说我是师父，但我早已金盆洗手了。这是人类犯罪的一个自我意义为义，就是论断人会在面对上帝的什么审判，没上帝审判，要你有真理的叫做真理审判你，你高举行为的按行为标准审判你，你高举律法的按律法审判你，你高举良心的按良心审判你，对你的罪。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说我凭着我的良心做事，你的良心定你的罪，一定。我不要说没良心没有别人的标准，按照你自己曾经许诺过的良心的标准，你一定是没有做到的，懂了吧？你的良心的标准会定你的罪。没有一个人说我的良心上所要达到的目标我都做到了，你一定没有做到，你一定有失败的时候，你的良心会审判你。这个很奇妙，不要把是非之心当成你得救的一个前提条件，好没有的哈，堕落了人的良心都坏了。中国人话说了，你良心被狗吃掉了，怪不得不信主人说良心值多少钱，他们也自作自贱，他们也知道良心不值钱了。没有信主的人的良心不值钱，所以不要以为良心可以让你来认识主。很多的传道人认为解经家说、哦、我们的是非之心让我们能够去跟神配合，明白神的恩典，错了。只能说你的良心会定你的罪，这个我们要明白的。好，我们也看到了，大家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讲罪恶的时候，一个人你遇到麻烦，遇到挫折，遇到跌倒，遇到不公平，一定要内在反省，否则你凡是找外因，你10年都是一个样子，一辈子都是一个样子。但是凡是找内因，每天都是新的样子。你要敢于内在反省，就是基督徒的上帝给基督徒一个美好的生活，不但是一个月一次的掰饼聚会、哦、也包括你每一天的灵修，每一天你在上帝面前要反省，睡觉之前要反省。如果你犯了明显的罪，马上就能反省最好。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紧接着什么呢？那我们说感谢主啊，否则的话呢，你总是从外暗里找原因，你就会让自己没路可走。你方向错了，你会越努力越尴尬，最后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自己没有出路了。这个我们很快的看一看。那我们也讲到了人类的第7个犯罪的一个程度。好，我既然不能够自以为意了，自以为意太分班太路了。中国文化里面的这个传统更是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怎么那么狂傲啊？连希特勒二次世界大战时候他那么狂妄，他以为他很厉害了，可以征服全世界，他也死无葬身之地。为什么？你太狂傲了，你太狂傲了，成为众矢之的，你没有出路，大家联合起来搞定你，没有问题。好，怎么办呢？人狡猾到第一爱的时候，我假冒什么为善，这个就开始厉害了，具有隐蔽性，具有欺骗性，诡诈性， 我开始什么？开始我摇身一变，我假冒为善，我让你抓不到我的把柄。我犯罪是，我可以说的很好听，我表面还对你很好，但我背地里我告诉你，这就是假冒为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那个假冒为善。当然这里我们很快说犹太人的长处有很多，也讲实际上犹太人的问题是就是假冒为善，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为代表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讲到法利赛人文士有祸了，有祸了，这就是什么？神的名在万万人中被亵渎，神照我们里面的真实的状况来受审，来审判我们，并不是按照我们的外表，并不是按照我们所说的来审判我们。一定要记得，他是按照我们里面的真实的状况。你骗得了人，你骗不了神，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你没有办法去回避上帝的审判，上帝是绝对鉴察我们里面的真实的情况，他不会被你欺骗的。人可以被你欺骗，教会可以被你欺骗，但是神你欺骗不了。所以神的名在万般人中被亵渎，然后神照里面的真实的状况来审判我们，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3章13到36节，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他入木三分的审判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里面说你们法利赛文正法利赛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起祸，把犹太人的那个假冒为善揭露了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我们今天会讲哦，好了，哇，终于我的罪被揭露出来了，你知道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当一个男人对他的丈夫，对他的妻子有不忠的时候，开始有些花花肠子的时候，开始见不得人的时候，不敢让妻子知道跟某个异性来往的时候，开始里面有很多的诡计。哎，反而这么说，哎，你的丈夫如果平时是这样的，突然对你特别好，特别好，要思考，开始假冒为善了。为什么呢？他要激烈的不让你知道他有这种邪情私欲，所以他要什么？有一种补偿心理，人有立功赎罪的想法，或者有愧欠感，亏欠感之后呢，回到家反而对妻子特别好，特别好，哎，你还温文尔雅的，你自己假冒为善呢。但是有一天终于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有一天你终于被发现的时候，这个时候男人会什么呢？叫破罐子破摔，怎么样呢？我有又怎么样？我承认我有，离婚啊！离婚就什么？看到开始什么？开始冠冕堂皇的什么呢？我们本来就不能过了，你本来就跟我是同床异梦的，你早就不爱我了，你知道吗？当初你怎么对待我的，你知道吗？你怎么让我心情不好了？你让我怎么孤单了？你让我，你看到没？人都是这样的，看什么叫气急败坏，叫狗急跳墙，没错。这个时候就看什么？开始把温文尔雅的那个假面具给撕掉，开始变成一个面目狰狞的一个撒旦。就是这样，我就这样怎么样？反正我有，是我承认。那怎么样？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们离婚。人就开始什么？露出那个狰狞的面目。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什么呢？当然上次我讲说我不怕黑暗，可我怕在躲在黑暗中的什么人。这个时候我们上个礼拜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讲到罪恶的最后一个法则。犹太人更厉害的罪为犯罪就是什么？狡辩。所以在里边说，当然我们说犹太人我们不能否定他们的益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怎么，他们的理论谬论是什么呢？在这里保罗说的，这样来说犹太有什么长处呢？各里有什么益处呢？凡是大有益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教导他们，这是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幻的， 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而且照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越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落是他不义吗？他给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好，我们看到这里边用了几个，在我们看到在第四节说断乎不能，在第六节说断乎什么不是。我们来看到什么，在这里保罗一个很强烈的强调，犹太人他们假冒为善，但你不能否定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我们也不要去幸灾乐祸。说到罗马书第九到十一章说的，第十章说你不要因为罗马犹太人他们很多人不能得救，你就幸灾乐祸也好，你沾沾自喜也好。犹太人因为不幸被弃绝，那你外邦人被接下来，你不幸也照样会被剪掉。当然这是从个整体上来讲的，我们不是从个体来讲的，到时候我们会讲这个问题。那我们说这个我们是讲什么呢？这个世界上的撒旦教的来历是怎么来的呢？是跟这个背景有关系的。就是什么关系呢？就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大前提是既然我们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义，我们的虚谎可以显出神的真实和荣耀。好，这是他们大前提，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罪嘛，我们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义，我们的虚谎可以显出神的真实和荣耀，这个是大前提。小前提是那我们不是作恶以成善吗？这是他的小前提。好了，说我们的不义显出上帝的义，我们的虚谎显出上帝的真实和荣耀，那我们的不义，我们的虚谎不就是作恶，这种恶是去成就了上帝所显出来的义和他的真实和荣耀吗？结论是，所以神就不该降落于我们，我们也就不该受神的什么审判。好，这就是什么魔鬼理论。那我跟你讲哈，这个从逻辑上来讲有没有道理呢？它逻辑上是有道理的哦。如果从单独从人的理性来看哈，从哲学的三段逻辑的三段论来说是有道理的。如果你把神当作一个相对的一个参照的偶像，你会讲喂，既然我们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义，我们的虚谎可以显出神的真实和荣耀，那我岂不是作恶以成善了吗？所以我就不该降落于神，就不该降落于我们，我们也就不该受神的审判。这就是犹太人很多那些什么，你知道今天这很多走向撒旦教的原因就在这里，开始变得面目狰狞。我就是这样，我就要给我的犯罪给穿上一个合法的外衣。那你这个太邪恶了，我的邪恶显出你的善，那好吧，你去善吧，我邪恶吧。你看到没有，撒旦就是面目狰狞，恬不知耻的开始面对你对他的指责和关照。就他们说哦，你说我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行，我们要抓你，我们把你抓起来交给罗马人定你的罪，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看你怎么样。撒旦开始就疯狂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啊，弟兄姐妹，逻辑学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个学科，一门理论，可以，但是逻辑学你这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被圣灵恩膏的，在罗马书里面很有逻辑，你发现没有？保罗很喜欢，其实保罗书里面很多加拉太书，包括哥林多前后书，抒发个人情怀，但里面都有很多逻辑三段论，很多都是一个逻辑的理论里面，但这个都是被圣灵圣化的理性。但你要记得，脱离 上帝的真理，脱离圣灵的恩膏的那个纯逻辑的东西，可能会让你陷入一个整个的一个死角，成为一个理性的一个陷阱。比如举个例子，人类犯的这个事件是神所预定的，人类犯的这个事情，这个事件肯定是必然发生的，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哦，既然人类犯的这个事件是神所预定的，那罪从哪来的？所以要从逻辑来说，所以很多人就被卡住了，说哦，既然人类犯罪是件神所预定的，那罪应该是从神来的。我们说错，这个逻辑你讲的好像有道理，但是我们说人类犯罪这个事件是神所预定的，罪却是与神无关的。这个从理性上不能，绝对不能明白，有奥秘的。你会觉得很奇怪，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敢讲双重预定论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说神预定人得救，神预定人灭亡，这个从理性上这个太难理解了。如果人类不犯罪也要灭亡吗？你就假设不存在的，你懂了吗？因为人类犯罪是必然的，在上帝永恒的预定的旨意里边，神就预定了人得救，也预定了人灭亡，但是预定灭亡那些人跟预定得救的人都曾经犯罪跌倒，只不过是在犯罪跌倒的人当中，神预定拯救了那些给救恩的人，神也人继续定在那些在罪恶里面沉沦的人，也透过这些人呢不信定他们的罪，也透过基督徒的信得到拯救。它是有逻辑次序，但这个逻辑次序你要完全按照理性，又不能完全明白，有奥秘，你看到没有？所以我跟你讲，你要讲，你看要照这个撒旦的逻辑理论，纯粹的逻辑学，它是有道理的。但是千错万错错在哪里呢？参照物错了。上帝你不能天提并论，上帝的义和良善不是跟人类比较而前面他的良善跟公义，你知道吗？上帝是绝对公义的，绝对良善的，他不是跟人参照啊，你比我更有义了，我比你更有良善了，我比你更加残忍，我比你更罪恶，这可能会有人堕落到底，有人堕落到还可以保持基本的一些底线，人是这样的。但你把上帝给贬低了，你把上帝，你知道吗？所以你把上帝一贬低成跟人一样的人，那个真正的那你就完了，你的逻辑学全错了，懂了吗？所以人就在过不了，知道吗？喂，上帝预定人得救，神预定人灭亡，这个上帝不是暴君吗？变成宿命论吗？那基督徒我们这人还做什么？上帝什么都预定好了，那我们还人做什么？你都把上帝贬低了，把上帝缩小了，你看到没有？你把上帝都缩小成一个伟大的人而已，他掌管一切，那我们还做什么？所以我跟你讲，在信仰，我喜欢我们的福音单，那就叫福音的五大奥秘，在每一步都有奥秘的，但在奥秘的基础上，神也给我们有理性，有逻辑学的应用和使用，可以工具可以使用，但你要不要迷信逻辑学，不要高举这些理性的推理，理性的推理在一定的基础上是有道理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但如果你的逻辑学，你的理性的推理让你跟圣经真理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你要信，只要信，不要怕，不要用你的理性继续往前走，那你就会走进一个死胡同，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很有趣。所以在这里撒旦就变成哦，那你看到没有？他说这个优点在前面完全是暗的哈，可能看那个屏幕看得很清楚，我不知道，我应该把它可能黑体化，你可以把这里黑体化。好，那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大家一定要注重这个属于魔鬼的这个撒旦的理论。所以你看到没有，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一些后黑学也好，撒旦教也好，甚至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也好，包括基督教里面的异端的摩门教也好，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奇怪呢？摩门教很讲律法，很严格，在美国被称为保守派的 教派，基督教的教派，谁你知道谁代表呢？就现在美国共和党的那个叫罗姆尼，一直反内川普的那个，在同一个党派里面的最坚定反内川普的叫罗姆尼，曾经在上上届一起竞选过总统的那个人，跟奥巴马竞选过一次总统失败的那个人，他就是摩门教的代表，是其中之一。那摩门教他被称为基督教的一个保守的流派，他很严谨，什么严谨呢？只要你一未婚同居，你要被开除教籍；只要你一喝酒醉酒，你就被开除教籍；只要你有一次小偷，你就被开除教籍；只要你撒谎一直被抓到，你就开除教籍；你不守礼拜做礼拜，把你开除教籍。哇，很严谨。但他们很奇怪是什么呢？可以多妻，多妻就合法。好，清楚一点哈，多妻就可以合法。哎，这个有点奇怪。哎，你说怎么搞的？他又成为基督教，又很保守的，他为什么多妻可以合法呢？他圣经里没看到了。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一妻什么一妾啊？我们希伯来人的祖先雅各更是什么两妻什么两妾啊？圣经也没有说这个不对啊。而且生了十二个儿子，从以色列十二先祖啊。有什么问题？伊斯兰教更厉害，伊斯兰教为什么容许四个妻子啊？因为他们为什么那么反基督，你知道吗？因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就是妾生的，就妾生的。就后来呢，妾生的孩子，讥笑那个祖母生的儿子，神说，侍女的儿子不可以跟祖母的儿女一起承受产业，把他赶出去。所以亚伯拉罕也很痛苦，都是自己的儿子。有时候他是顺服上帝，把那个以实玛利赶出去，神也应许给他成为一个大国。所以希伯来人就开始有骄傲，以实玛利的后代就开始有自卑，所以他创立了伊斯兰教的那个后代们，他们为什么容许多妻啊？自卑啊？怎么自卑啊？我是妾身的儿女，我不会没有跟以色列那么平等地位，凭什么？所以他们开始给多妻合法化。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就是妾身的孩子后代。为什么歧视我们？就像在黑命贵一样的，明明没有人歧视你，你自己自卑，可能有人会瞧不起你一下，无所谓。就像谁，你不信难道非得神的信吗？上帝的公义因为你不义显出神的义来吗？都错了，上帝本来就是公义的。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一定不要把上帝偶像化，你知道吗？如果你用人类纯粹的逻辑推理，纯粹的三种论式的这个逻辑学，其实都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都在相对的这个知识里面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它绝对不能上升到对上帝的理性的逻辑推理，会产生很多的错误。你推理什么？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你怎么推理啊？医生在这里坐一坐，坐在这里，妇产科医生，你怎么给我推理出童女怀孕啊？你给我推理耶稣怎么从真的第三天死里什么复活？你怎么推理耶稣基督诞生来了，瞎子能够听见眼睛看见了，耳聋的听见了，大麻烦的都要洁净了，死人复活了，你怎么用医学推理来？你生命科学再厉害，你推理一下，你没有办法的，明白吗？我们不是神秘主义，但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会走进死胡同。你前面可以推的很多东西有用的，我们不是否定逻辑，不是否定理性，堕落了理性已经完蛋，堕落了逻辑学也完蛋，堕落的情感也完蛋，堕落的意志力也完蛋，没有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恢复我们的理性，恢复我们的情感， 恢复我们的意志的时候，我们开始降服在上帝面前，上帝又使用我们的理性，使用我们的逻辑，使用我们的情感，使用给世界上一般的常识来荣耀神的名，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不然的话，你这里一个是你跟，所以你说跟一个抵挡神、故意抵挡神来辩论、理性辩论，你永远没有结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不敬畏神呢，甚至他有时候人有些人的水平比你高多了，真的，因为毕竟你没有学过逻辑学，或者你不是个哲学家，那哲学家反对神的人，你跟他辩论，你找死啊，你死定了，懂了吗？所以那次为什么在南海的时候，有个异端的来，我让他来，我也跟他谈，结果聚会完之后。当然聚会之前他听我讲到，我不能让他讲。在聚会完之后我们跟他谈一谈，结果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呢，但是傻傻的真的听他带我们查经了。我就故意的，我真的不是让那个人写明白，弟兄姐妹学习这个面对异端，你看你们常常容易很容易上当。什么上当呢？他们真的乖乖拿出圣经出来听他查，让你翻到哪一页翻到哪一页，我坚决不翻。我就坐在旁边，我有意的放个20分钟30分钟给他看看我们其他地方你们怎么分辨的，就能不能乖乖的查一查，哎，他讲的有道理哦，我就听，我不得不开始停下来，我告诉他你这个错在哪里，那个错在哪里，那个错在哪里。弟兄姐妹说哎呦，是这样的，他们在现场学习，他讲的很有他的道理，那当然了，你上当了，你怎么容许带让一个异端的人带着你查经？很多时候你防不胜防，你知道吗？在研究他的异端的产生都是有撒旦的工作，背后有很多逻辑学，有很多三段论，他可以以经解经，他可以抓住很多圣经的根据，他可以拿出很多经文来把它串在一起，你完蛋，小心哈。当然为什么大家知道希特勒有一本伟大的一本书叫什么，我的奋斗，这本书为什么到现在我觉得不能给人随便看，你知道吗？不能给一般人随便看，你知道吗？为什么？很多人看的时候你都被什么被感染了，我跟你讲你中毒了，他那里面的那个感染的那种无论从理性的这个水简简的角度，文学的水平，感召力，他的那个很多的那个民族自豪感，他很多东西对人性的那种膨胀，像那打鸡血一样的让你兴奋，你很容易中毒，有的你都不知道你是中毒了，潜移默化的中毒，这个很可怕，你知道吗？对不对，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旦的这个谬论呢、啊，你知道吗？这就为什么现在，哎，大家知道了，哇，我犯罪作恶已成圣，哇，这个很有道理哦，好像上帝你不义就显着上帝的义，你不善显着上帝的善，你恨显着上帝的爱，你残忍显得上帝的仁慈，你就把上帝偶像化了，把上帝给贬低了，把你的神缩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我有时候反复要讲这个问题，好难的，你知道吗？人的理性太顽固了，因为我是一个偏理性的人，我干什么都要辩到底的人，我知道我的理性多么的厉害，多么的顽固，有着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固执。但是我发现，所以当别人第一次跟我讲预立论的时候，我反驳他四个小时，在他们家我驳他，驳他四个小时，哎，他也觉得好像我很赢，我很得意，没有道理。四年之后，五年之后，我才发现没有道理是我，我的理性太强了。原来上帝的真理必须谦卑，必须敬畏神，惧怕神，必须降服在上帝的给我们的真理的根基下，你的理性才被激活，你的理性，你的情感，你的意志都开始，否则都是把你引向邪恶，一定要记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叫人，我们知道其实我用了一个比较缓和的词，为犯的去狡辩，对不对？先讲吧，就叫我作恶以成善的魔鬼逻辑，你知道吗？这个是魔鬼逻辑，这个深入人心的。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深入人心呢？那时候在我们生活中怎么样呢？你经常拿人比，喂，这个牧师没有那个牧师厉害，喂，这个知识不如那个知识好，喂，我这个老大不如老二厉害， 哎，我家的三个孩子，老大没有比老二厉害，老二比老三厉害，或老三比反过来比老二厉害。这个我告诉你，对人是深入人心的影响，知道吗？经常喜欢拿人与人之间一比较，就写出三六九等，谁比谁更恶，谁比谁更好，谁比谁更糟糕，谁比谁更优秀，谁比谁更有理性，谁比谁更有逻辑，我们那一条条理论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去这个世界，这个逻辑是深入人心的。但是你一定要记得，确立上帝的绝对完美、绝对主权、绝对掌管一切，这是绝对的，其他都是相对的。当你把上帝也相对之后，你就进入了理性主义的怪圈。你高举逻辑，有些东西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因为真理宣告就是宣告了，有的你可以去理解，理性啊不断的去明白，神透过圣经，透过神学家，透过教会的牧者来把真理强讲出来是应该的。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那我们就不用理性，那不行，那我们还讲到干嘛？大家都有本事，都读圣经好了，大家不要来做礼拜，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神的话语嘛，都有圣灵的恩膏，都有基督的生命，为什么要你讲啊？对，神是赐福给降服在他面前的那些理性，那些逻辑，被他所圣化的理性、逻辑、情感、意志、思想，都可以，但是一定不能超越上帝真理之上，这个有点难。所以这个就是导致宗派的产生，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毕竟人都有他的逻辑和理论。但是只不过说，大家怎么能够把圣经的真理越来越全备的、恰到好处的把它平衡起来，这个不容易，这需要，这就是在书里面有，我就喜欢什么，一定要专业化和系统化。你在法律界你要专业化系统化，你在医学界你要专业化系统化，你在什么，哪怕你什么家政行业你要专业化系统化，对不对？你做食品行业的你要专业化系统化，你做课外辅导的要专业化系统化，那么你对牧师对神学家你要在真理上要系统化专业化，那你要下功夫，你要比别人多下功夫，你要多花时间，而且越研究越细，要专业，要窄。为什么到后来有的人说啊，有的人读神学读到硕士博士，我只学研究罗马保罗书信，有的人在保罗书信里面说我主要研究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当然平衡一下那个跟留留前后书，好像他一辈子研究四五卷书，哇，你会觉得很吃惊啊，怎么越高的境界他怎么，他说我这四卷书我会更有把握的分享一下，别的书籍我稍微需要主的怜悯更多一点。就是原因什么呢？因为对圣经的领受，所以在这里看到没有，受了魔鬼的诡计，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你就现在为什么要看到什么，现在你必须要有立场是什么，喂，你也容许什么男女同次，男女所谓的打着民平等的旗号来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多性恋，各种乱七八糟的那东西，你让它合法化。当然法律我讲它有它的道理，我不评价，我讲的是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自称为基督徒，你还说同性恋是没有问题的，不是罪，那你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是你这个基督徒，你说现在美国你看马上要推出一个很糟糕的法案，就是未成年少男少女卖淫不算罪，这就为这些，我们说为那些政要们念同癖，给他们以合法的外衣，他们还可以为所欲为的去念同，去娈童。你看我们加州已经是吧，那个加州跟加拿大大麻合法化，马上更多的州说都要开始大麻合法化，而且在加州更糟糕，什么孩童就有隐私权，在学校里面老师不可以把孩子犯的错误跟父母讲，父母不可以在家里把儿女犯的错误跟老师讲，那你怎么同工啊，怎么配搭，不断的违背圣经，不断的违背信仰，打着尊重人权的旗号，这都是诡辩，都是错误的逻辑学给人类带来的危机，你知道吗？相对主义非常可怕， 先内主义深入人心，导致把上帝也相对化的时候，你的逻辑学，你的理性，你的三段论，你多么厉害的辩论术，都变得成为撒旦的工具。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你永远不能明白。弟兄姐妹，我总是告诉大家，我们需要降服在上帝的恩膏里面，否则的话我们做中了魔鬼的什么诡计。我们常常要你注意看，我们生活中常常诡辩术随便出来，你发现没有，随时出来诡辩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为了沽名钓誉，特别放在不愿意悔改的时候，那个理论是一套一套的，冠冕堂皇的。我跟你讲没有意思。所以我现在又要发现什么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我跟你讲啊，我现在看中了跟一个人产生一些讨论没有问题，我现在跟他说跟这讨论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我发现他的动机是为了反抵挡神攻击你，一般坦白讲我们最好就见好就收，我不再想跟你讲了。为什么？第一，浪费我的时间，浪费你的时间；第二，会导致我也不高兴，你也不高兴，还变成彼此的伤害和得罪。所以其实那些语言的这边已经没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在寻求神，他在抵挡神，他在现在上他就挑动你的情绪，来破坏你的那个你平静安稳的心，他在挑起你的怒气，面目狰狞的挑战你，你已经没有意思了。所以有时候要学会这个，我自己常常失败在就在这里失败了，中了魔鬼的诡计，跟着一起往上走，结果控制不了自己情绪就完蛋了。有的人会冷处理，我知道我们弟兄们，我这几天我们在佛山团体里面，我们弟兄们每个人都发现自己的，有的弟兄们他说哎呀，是我遇到自己觉得不开心或者是不公平，或者觉得我就会爆发，那可能有的弟兄我们有几个弟兄典型的说，我就是冷处理，我就是不在沉默中爆发，但就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抑郁开始逃避，其实就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哪个比哪个好，这不我们这种容易爆发的人是倒霉一点。为什么倒霉呢？因为你又来了，你又来，大家都看到了，你死定了。但那些会隐藏抑郁的人呢，你看不到，但最后呢他也死定了，不过他慢慢死掉的，你懂了吗？所以其实呢都要悔改，都有问题，对，没错，但是一定要什么，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这里呢我们要讲到什么，这个逻辑学，这是魔鬼的撒旦教的理论，是说我就作恶以成善，我就是撒旦教又怎么样，你们都上天呢，我下地狱，到什么程度？地狱我不去谁去？他好像舍身取义，舍身取义，好像呢，因为你不下地狱，那我下地狱呗，总地狱总得有人去的。这都是狂妄的、无知的，不是天足高什么地足厚的人，将来面对上帝审判就后悔莫及，痛苦绝望。好，我们不多讲了哈，这个东西。那自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毁谤了传讲真理的人，你看你是毁谤真理的，抵挡真，不但抵挡真理，抵挡真理的人，所以他们抵挡耶稣，你知道吗？法利赛抵挡耶稣，理所当然的被定罪，更要被定罪，不可逃脱的。知道吗？那些以恶报恶的人，以恶善恶的人，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人，都上吊恨恶的。我告诉你，这就叫这个世界上的人叫厚颜无耻。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堕落了撒旦教的理论会越来越流行，很多基督徒也会被影响。否则圣经里面很多理论，很多真理，你要从什么呀？只要你从理性、纯理性就推到这，都是死胡同，都是死胡同，都是走不下去的。三位一体，你走要走吧，你跟我推，你跟我给纯理性来跟我讲三位一体，我就佩服你了。你能够用文字给我表述出来，用语言表达出来，来基督的神人爱性，你能够跟我用个理论来跟我三段论，用一个逻辑推理给我，让我完全明白，耶稣就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来给我一个理论。没有的， 人类放在这个世界是奥秘，否则你从人的理性来讲，你没有办法接受预定论的，怎么可能？你可以有很多的理论推翻它。所以很多东西你走不下去的。弟兄姐妹，我每次跟你们讲一定很深刻的来讲这个问题哈。那我们来看最后来一会儿我们总结，世人即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我们要快一点来讲了。好，世界的现状一个预言也没有，我就叫定罪人的本性，叫定性，定你的罪性，你一个预言都没有，没有明白的叫定制，定罪你的理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理性明白神的，这叫定智，把你的智力智商也定罪了，没有一个人明白的。第三，定向，就把你的追求的方向也定罪了，没有寻求神的。我们说没有一人是定你的本性都定罪了，没有一个一人定你的理智有罪，因为没有一个人明白神的。第三，定罪你的追求方向也被定罪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主动寻求神的，不可能的。第四，都偏离正路，定罪你的道路，你的道路都是错的，都走了邪路歪路。第四，地同变为无用，就定罪你的什么那个功用，也功用也被定罪了，都是没有用的人，都是垃圾，用圣经里面都是如虫如蛆的世人，粪堆中提拔我们出来，就是如虫如蛆的世人，一同变为无用。定你的功用也是没有用的，定行，定你的行为也是有罪的，一个行善的都没有，看到没有？我经常把它叫做什么？叫六定，就定罪你的本性有罪，定罪你的理性智力有罪，定罪你的方向也是有罪，定罪你的道路也是有罪，定罪你的什么？你的功效，你的功用也是有罪，就定罪你的行为更是有罪，定罪你的行为，一个行善的都没有，就叫我把它叫做六定，人类被上帝在六个方面彻底定罪。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什么？人类是完全堕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我讲了四个礼拜，一个月的讲论，讲人类犯罪堕落的发展，明白人性是完全堕落，没有任何的希望。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所给我们的一个正确的认识，一定要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人性，对不对？我弟兄们，我们昨天下午学那个读那本书，对不对？也是先讲到什么？讲到一个丈夫首先要正确的认识神，第二要正确的认识自我。自我里面人是提到人是败坏，你是败坏，你是堕落的，你是没有希望的，没有主的恩典领导你，是绝对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在弟兄团体里面那本书，首先我相信在讲姊妹那本书里面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人性的败坏，千万不要对人性抱有一点期望。好，我们来看，紧接着我们就快一点来看了。你看我们最可怕的堕落是什么？保罗讲的是现今哈，是那个时代现今。其实今我把我们现在的现今，这是别人把它总结出来的，看一不一样哈。可最可怕的堕落是兴高采烈的伤天害理，慷慨激昂的灭绝人性，气壮如牛的欺凌弱小，款款深情的粉饰罪恶，最后诅咒发誓的睁眼说瞎话。这是不是今天的现状？保罗用他的语言去讲到现状。我们看到刚刚说的没有，我们说没有，我们没有否认，对不对？刚刚也没有否认什么。我们刚刚说的保罗就讲到什么啊？这个六定，那个怎么表现出来呢？他说 就是可怕的。大家你我跟你讲你怎么证明，如果你关注前一段时间美国总统大选的那个过程的人，你会认同这些东西真实的在发生。缅甸当然后来缅甸也发生类似的事情，对不对？军管，对不对？都是什么？就是兴高采烈的伤天害理。哇，冠冕堂皇的去作弊，只要你抓不到我证据怎么样？我那个曲线图曲线上升又怎么样？没有办法瞬间改变。那边说我们要点每一张合法的选票，那边说我们要点每一张选票，哎，来了，哎呀，这魔鬼都不知，他都知道的，知道吗？点每一张选票跟点每一张合法的选票区别在哪里啊？明显的，你有一个公理的，你要明白，这话是哪一个更对啊？做贼心虚的是哪一个？最不一样，慷慨激昂的灭绝人性。哇，很厉害！冲进国会那个人，看过佩洛西那个电脑的那个人，那个位男人，回家一个多月，在家身中八枪，自杀身亡。你觉得是吗？傻吗？那些美国人不会玩枪吗？玩自己打了自己八枪死掉，折磨自己。哇，身中八枪自杀身亡哦。傻瓜都知道，我看过的都知道，我要有枪我要自杀，我这对他一枪搞定，为什么搞我八枪，自己搞自己八枪？很厉害，慷慨激昂的灭绝人性。大圣，你忍人只能认了，他自杀了，没有了，这个生命没有了。气壮如牛的欺凌弱小，没有啊。民主党是什么？是说容许非法移民进来啊，增加社会高福利啊，哎呀，我们黑命贵啊，黑人在美国就是现在更加不敢惹啊。上次我听鬼子讲，我们一个弟兄在那里做老师，对啊，一个黑人女孩，成绩真的不怎么样，成绩考得一般般，但是他们学校只需要给名额去那个最好的那个学校，就我那个黑人女孩就当然给她，其他的成绩跟其他那些同学比，很多比他厉害的人都不能去到那个学校，为什么？因为他是黑人，他有优先，必须给他先去。他们就是这个叫公平吗？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明白，你没有一些公益的准则，你常常这样讲，你表面上保护一些弱小的人，其实你反过来说助长了那些穷苦人的那个脚，享受社会福利，开始不劳而获，其实你在羞辱他，你知道吗？他客观原因导致困难，你应该帮他是对的。如果你这样一个健全的人，好吃懒做，表面上他本来是贫穷的，是弱势人群，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吃老本，变成吃社会福利，干活的人反而也拿那么多钱，你不干活的人也拿那么多钱，这就是中国曾经的大锅饭，其实灭绝人性的。好，我们要讲，所以款款深情的粉饰罪恶，哇，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这样的，我作恶已成圣的，我的不义显着神的义，我的虚谎显着上帝的真实，不好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哇，款款深情，成为魔鬼的工具。更厉害的诅咒发誓的睁眼说瞎话，这个就更不用说了。哇，我相信那些人很奇怪的，在美国现在还这个传统有意义吗？说按着圣经宣誓还有意义吗？变成一种过场了。哇，这个可不是一般的诅咒发誓哈，说按圣经宣誓哈，怪不得他们放的图画，我不知道真假哈。贺锦丽在这个圣经之上放了一本什么？放了一个他的手提包，然后在手提包上按了那个手提包上宣誓。我都不知道这些人还拿着圣经干嘛的，亵渎神，你知道吗？所以这就很可怕。倒不如我不信上帝的人，我是外邦人，我是抵挡神的人， 我不按圣经宣誓，但是一个所谓的传统的这些基督教的国家不能代表上帝，就这个原因，它的根基已经毁坏了，所以求主怜悯。好，我们看最后我们结束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就是什么？这就我们就不讲了哈，就是我把下面的罗马书的表现，是不是？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什么？坟墓，用舌头弄诡诈，这是刚刚讲的那个定性，六个定性里面的具体表现，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是嘴唇里有毁谁的毒气，然后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行路，都是行残害暴虐的事，不知道平安的路，眼中不怕神，虽有律法也无法遵行。这就是看到没有，这就是刚刚就在六个定性里面的，你可以把它带合一体吗？那个好，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就这就是人类这个罪恶的六个定性的罪恶表现，那叫从大方向定罪的。那这里是什么呢？是从人的行为上，你看没有？其实，在这些六个定性的里面，人类的罪恶的行为其实很明显。我跟你讲哈，我们的孩子们哈，不要害怕哈，我更感谢我们这些教会的孩子们，从小就生长在教会里面的孩子。我们不是跟你讲赞歌，不是把基督教当成一个锦上添花的修身养性的。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在基督徒家庭成长，又在教会学校成长，又在教会主日学里面成长，将来走上社会不是很傻很单纯，不是会被人骗吗？第一，你搞错，你的孩子也不单纯，要记得你的孩子也是一个小罪人，所以那个集体里面也不是完全的，也互相有罪的处理，老师也不完全，你父母也是罪人，不过门主的恩典了，也会还会有肉体的犯罪，但是而且你在教会传讲正确的，这里是告诉孩子们人性是绝望的，你的要帮助他剖析他自己的人性也是绝望的，也是败坏的，让孩子从小就不要抱着对人性抱有期望，我们就让孩子们从小就要明白你的人性是不可靠的，懂了吗？野人孩子从小就要成个哲学家，比哲学家还哲学家，这种哲学家不是无神论的哲学家，是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性的一个思考，让他明白你的人性是败坏的，你的人性是绝望的，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不怕的，孩子们自己会去经历的，不是说你的孩子在温室当中，没有温室的，我跟你讲，只不过说在你所控制范围内，在你孩子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时候，你要保护在你的怀抱里，这是你父母的责任，懂了吗？在你孩子能够分辨左右手的时候，能够分辨是非的时候，能够去正确的去分辨，而且能够执行这些是非错对丑恶还是黑善良的时候，光明是黑暗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交出去，但是你必须在你孩子未长大成人之前，你做父母要把它保护在你的怀抱里，千万要记得这是你父母的责任，尽全力，不会后悔。好，我们来看最后结束，结果是普世的人在都伏在神的什么审判之下，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是人整个人类都犯罪堕落了，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就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大家很多人不要把审判当成不好的事情啊，审判里面有两种啊，基督徒与罪无关的叫奖赏，不信主的人复活定罪，这个审判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词，有些人你们会把这审判，一般按照审判就是一定你犯了罪才面对审判，但其实事实上我们真的也犯，我们也是曾经是罪人没错，但是我们已经蒙了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主再来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是奖赏，得奖赏，而不信主是复活定罪，所以这个审判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名词，一个词大家记得， 有些客人呢就把审判嘛就指指不信主的人，那信主的人也要面对，不过那个还是的叫被判为有罪，被判为无罪，得到奖赏，跟定罪是下一个层的含义。好，这个我们要感谢主。所以那我们那好了，那这我们要得到一个小小的亮光。那这样的话什么意思？那是不是基督徒就给反律主义呢？反理性主义呢？都不是。我们要什么呢？尽管如此，律法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这就是在三章二十节，看到没有？所以三章二十节注意看到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叫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人都附在律神要不都附在神的审判之下。对，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是有用的。我们基督徒不是反律法，也不是反理性，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我们是在圣灵恩膏之下使用我们的理性，使用我们的情感，使用我们的意志，使用上帝的律法。我只是告诉大家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早晨起来，我不知道弟兄们哈，姐妹们在出门之前梳洗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什么镜子，对不对？镜子是干嘛的？照一照你自己，对不对？还有哪里没洗干净，是不是？所以呢，律法就像一面镜子，让你看到你的什么本来的面目，懂了吗？哎，照镜子，哎，我说，哎，弟兄，你脸上怎么有一个灰尘啊？有吗？照镜子，哦，真的有。镜子本身能不能除掉你的灰尘呢？镜子本身不能，你要用水去什么洗掉你脸上的那个肮脏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律法就像一面镜子，叫照妖镜，把你照得原形毕露，你才知道你是谁。好，所以我们说律法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你看到你自己的败坏和罪恶，但是律法本身不能除掉你的罪。律法按照正常的公平的公义的法则只能定你的罪，这就是我们的绝望，人类的悲哀，世界的可怕的结局，无路可走，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找到出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本来要被定罪的那个客观的事实。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开始讲什么呢？哎，这就是来了，只有一条绝处逢生的道路，人是没有办法的，上帝他来了，他把他独生孩子赐给了我们，无论犹太人是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没有过度，没有跟你们说教，没有让你们回家跟我想办法，痛定思痛，每人写一个悔过书，我看谁写得好，让你进天堂，让你罪被不被定罪大，就什么每年的总统大赦啊，我们川普总统在什么下台之前要一个要特赦一些人，把你特赦掉了。人可以这样做，但是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所以没有办法有过渡，没有办法有铺垫，直接的急转直下，绝处逢生，没有讨论的余地，上帝就直接来宣告，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相反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为什么？我们将要用下面的2021年的余下的岁月，我们能够把罗马书讲完就不错了，然后一直在讲以信称义的伟大真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继续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 的领受。主，我们承认我们人败坏堕落之后，我们只要用我们堕落的理性、堕落的情感、堕落的意志力，甚至堕落的这些思维，我们都会越来越走向邪恶，越来越走向败坏。这个世界上所以很多创立了很多邪恶的道理。这个世界自从人类堕落之后，邪恶的事情也层出不穷，从来没有停止过，奔跑行恶，各种邪恶的我们想不到的罪恶都会发生，这是人性的败坏。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应该在上帝面前的失落，自我失落，自我失落开始彼此伤害，彼此得罪，享受最终之乐，不但自己对犯罪，还喜欢别人犯罪，拉别人下水，拉把别人拉下水的，自己又摇身一变，自己上岸，自以为意，自己为实在不行，成为众矢之的，就开始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终于有一天被揭露出来了，气急败坏，面目狰狞，开始创立魔鬼的逻辑理论，以犯罪作恶来自夸，甚至把一些罪恶的事情冠冕堂皇，给他以合法的外衣来为自己的犯罪去狡辩，甚至全建立了一个恬不知耻的作恶以成圣的魔鬼理论。我们看到撒旦教就产生了，这个世界一系列的这种邪恶的，打着所谓的甚至灵修的旗号，邪恶的事情在不断的发生。主，我们真的看到人性的败坏，你来定罪这个世界，定罪整个人类，没有任何希望，人类也没有办法为自己找到任何一条出路，没有任何的道德说教，任何的哲学理论，任何的法律系统能够解决人类的罪恶。主啊，我们真的承认我们人类靠自己只能走向灭亡，只能面对永远的火湖，这是本来应该的，但是主你却有恩典有怜悯，你却没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也没按照我们的罪来报应我们，谢谢你慈悲怜悯怜悯我怀，当我们死在这个过程中你把我们拯救出来，谢谢你，你就恩待了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大年初三我们还是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殿，聆听你自己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败坏，认识我们的本相。主啊，门你关照的人就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围着在座的每一位已经门主关照门恩得救的儿女们来赞美你，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得到这样的看顾，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实在是祝你完全的恩典。我们也围着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求你特别的开他们的心窍，特别是打圣灵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主，你的圣灵恩膏是因着来到你面前的人是信道从听道来的，听道从基督的话来的，你就因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愿意来寻求真道的心，主你就吸引他们来归向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新的一年，从我们自己破产开始，在基督里边得到丰富的供应，在基督里边得到不但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透过我们从新的一年开始破掉我们的旧的生命，破掉我们一些人性的旧的黑暗的败坏，让我们能够开启新的希望。上帝，耶稣基督你的拯救，你自己十字架上的救赎，使得我们能够以信称义，实在是恩典，是完全的恩典，是超越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为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来赞美你。我们也巴不得你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让我们把这个最伟大的最宝贵的无价之宝 他白白的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和福音广传给更多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让我们对这些灵魂产生深切的负担，有祈求主你做成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今天这个美好的时间，我们还有春节的假期，继续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在这几天继续的保守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让我们远离试探，脱离世俗，让那些孩子们尽量不要被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捆绑在家里面，无论是电视手机或者是游戏或者是一些不应该看的那些暧昧的色情的暴力的人本崇尚人文主义的推崇人性的那些魔鬼的东西，都让我们孩子们尽可能有自己的判断，父母们帮着孩子们一起来判断，远离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能够更有意义的安排。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